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1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解体劳教形式的迫害，不要忽视清理层层源头。自师父发表彻底解体邪恶的经文后，各地同修陆续到劳教所等黑窝处近距离发正念，在这段时间里，有的地区仍有同修被绑架后劳教的报道。我认为要全面解体邪恶利用劳教形式的迫害，切不要忽视源头，那就是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查阅明慧网上，很少看到对劳教审批委员会对大法弟子迫害的揭露与曝光，很少的人知道有这样的部门，编制为虚设，电话查询也无法查到。根据恶党公安部门颁布的所谓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中确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安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地级市、州、盟、公安局、处设立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作为同级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审批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本规定审批劳动教养案例，并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作出是否劳动教养的决定。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由本地公安机关法制部门承担，省级和地级公安机关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任一名，由本级公安机关主管法制工作的负责人担任，副主任一名，由本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委员3至5名，从本级公安机关法制、警务、督察、治安、刑侦等部门的负责人中选任，其县市公安机关由办案单位将案卷报本级法制部门来承办。为了全面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将本地区被劳教的事件曝光于天下，让世人看清恶党的执法违法行为，让人们认清公安机关与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的邪恶本质，这种打罚都由一个部门决定的违法行为，并加大力度向这些部门人员讲清真相，真能够按照师父所讲的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的去做，邪恶自然就灭亡。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体会。向家属讲清真相是营救同修的关键。近期由于我们地区的大法弟子积极参与营救同修，营救出一些被非法抓捕的同修，但由于救人心切，也造成一些寻失，主要原因是在于家属配合方面有路，被邪恶钻了空子。我觉得在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各地同修高度重视。救人过于心切也是不理智的一种表现。从我们地区的教训上看，由于救人过于心切，在没有让家属明白真相、产生正念的情况下， 急切地带领家属去要人，结果有一家属不明真相，理智不清，在邪恶的恐吓压力下，正念不足，导致救人不成，反而受到寻尸。例如，在一次我参加的营救同修行动中，行动的头一天晚上，我才知道事情的大概情况，觉得同修们已经做好了前期工作，现在只是需要整体配合。结果第二天我去了，才知道家属对迫害真相知道的太少了，说起话来显然是理屈词穷，对救人的事普遍没有信心，甚至认为不可能把人要回来。我当时的正念也不太足，认为既然来了就应该全力去做。结果当天的事不仅没有办好，还导致几个同修被抓捕。教训告诉我们，讲真相不能留下空白区，一定要让家属明白真相，制定好营救方案，取得家属积极主动的参与，我们配合去实施营救。在这里，我们主要是提供一些向家属讲真相的方法，供各位同修参考。一，给家属讲清真相是关键的第一步。一，讲清什么是真正的邪教，最好用最浅白易懂的语言去讲，说一个人学了什么东西以后，行为上就去干杀人放火、嫖娼、贪污腐败，这是走邪道，如邪教。邪党不信神，所以什么坏事都敢干，其中的许多高官都是作恶多端的邪恶之徒，所以说他是邪教才合适，因为他总是教人走邪道。大法弟子是在做好人，所以大法是正法。二，讲清邪党迫害法轮功是犯罪的真相。邪党镇压法轮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在中国不存在法律上可以定义的邪教概念，邪党的邪教论不是经过法庭审判得出的结论，完全是其利用权力强加给社会的一面之词。他说谁是什么，谁就得接受是什么，冤死也得接受，这是无法无天的流氓行为。三，讲清法轮功不搞政治。法轮功不是搞政治，不信我说的，你可以去看一看法轮功的书籍和资料，那里没有要推翻什么政权的诉求，没有要夺取什么人手中权力的想法，没有要打倒谁的口号，更没有要为什么人群谋取人间利益的行动纲领。我们指出邪党所干邪恶坏事的真实情况，也是因为他迫害法轮功，危害社会。在历史上，中共确实干了那些人所共知的整人运动，这是讲他的真相，我们也仅仅是在讲他的真相。希望大家在明白真相以后，不再被他所用所害，这是救人的善良本性之举。再者，如果你坚持认为法轮功在搞政治，那么你想一想，如果搞政治能够结束对好人的迫害，能够造福于家庭、社会、国家，那么这样的搞政治有什么不好呢？不是搞的人越多越好，搞得越热闹越好吗？换一个角度讲，搞政治就是犯罪吗？邪党搞政治搞得最凶，按照他的理说，他自己就是罪大恶极了。全国谁都不允许搞政治，就他自己随便搞政治，把政治搞到贪污腐败、民不聊生的程度，也不允许任何人说一个不字。这不就是强盗逻辑吗？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四，讲清法轮功在世界上红传的真相。 法轮功在世界上广泛红传，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最美好的文化，传播的是做人向善的真理，深受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欢迎和支持。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好，只有中国在迫害法轮功。中国人民为什么就不能同世界人民一样享有同样的人权呢？它表现上就是反人类，它那一套整人害人、贪污腐败的东西谁都不会要。将来世界上都知道真相以后，那邪恶的党徒想去外国都不会受欢迎，人家还会把它当作危险分子加以防范，甚至会立法加以限制。二，引导家属理智地向司法机关要人。一，告诉家属到政府机关办事要懂得法律法规，不要带着气恨去办事，与人讲话要以咨询的口气进入主题，以平和的态度取得对方对家属所提出问题的积极回应，提出的问题能取得符合法律法规标准的正面答复为最好。家属是当事人，是主角，同修尽量不要取代主角去做事，主角不出台的戏一定不好演，这一点也要给家属讲清楚，不要让家属产生依赖思想。二，给家属当好法律顾问，希望各地同修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多多了解一些中国的法律法规，比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信仰自由、人身权利等等方面的许多条款，可以利用来反制邪恶，绝不能任意有邪恶之徒盗用法律的名义迫害众生。三，对遭受严重迫害的资料点同修家属，更要深入细致地讲清真相。由于资料点是关系一方众生得救的保障，因此也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地方。资料点同修被抓捕以后，邪党往往是根据2001年邪恶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同修非法判刑。要做好向家属讲真相，就要认真看一看这个所谓解释，找出其中的漏洞。我们知道邪恶所干的一切是建立在造假基础上的，他制造这个假司法解释的目的就是想加重迫害民众的信仰自由，所以我们只要揭露其假象，还原法律的真相，就等于反制邪恶，破解这个假解释。有如下方法，个人的体会。一，法律精神是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生活原则，任何针对某一群人制定的法律都是违背法律精神的假法律。在中国大陆，由于邪党为了迫害民众，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的被迫害对象造了许多反人类法律精神的假法律，例如镇压反革命、镇压地主、富农、资本家、镇压右派等运动中，都要制定出一些似是而非的假法律，结果在运动过后，这些制造冤案、染红鲜血的假法律不能在礼法史上立足，很快作废，邪党再发动新的运动，就再制造一些新的所谓法律，美其名曰与时俱进。其实邪党制造假法律的目的就是制造整人的借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借口的真相揭露出来。我们看到在国际司法界，邪党提出的反革命、地主、富农、资本家、右派等等立法依据是不成立的，在立法精神上也站不住脚，更不能进入法典的历史。我们知道 在人类法典历史中永存史册的经典是关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侵害信仰自由罪等等，保护普遍人权的东西。二，邪党制造解释，虽然是为了专项对法轮功人群实施迫害的恶法，但是做贼心虚的邪党也不敢把他的真实目的写进去。解释中没有写进法轮功这样的词，所以他再一次使用欺骗的手法，让该解释的表面上符合法律精神的普遍约束性，而事实上他们只用于迫害法轮功，所以该解释只是一个为了制造冤案而寻找借口的邪恶依据。他那不是用法律维护公平正义，而是在用整人的手段维护腐败的专制。三，邪恶既然假用法律制造解释，那么我们就真用法律精神破解他的解释。众所周知，适用刑法的情况，在人类的司法精神上看，刑法是针对危害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社会生活安全等等犯罪行为作为量刑依据的。既然解释是对刑法有关条款应用的解释，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解释中所称的资料中是不是有构成犯罪的内容，是否有对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社会生活安全等等构成可用于刑罪的危害。可以当庭要求控方指证资料中的哪些内容给人身、财产、社会生活造成了实质危害的后果，受伤害方应出庭作证。我们知道，大法资料是救度众生的法宝，而不是枪炮、炸药包、原子弹。人看了只能起善念做好人，对人身安全、财产安全、社会生活安全有百益而无一害。其中的关键破解之词是资料是否构成危害、危害后果的证据与证人。四，邪恶迫害大法弟子常用的理由是扰乱社会治安，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承认的。可质问那些邪恶之徒，哪里的社会治安被扰乱了？证人是谁？证据是什么？是伤人了，还是伤物了，还是导致社会生活秩序乱了而影响了谁家过日子了？还是那句话，假的就是害怕真的。邪恶迫害中指控的是没有实质证据的。依照法律来说，没有证据的就是陷害公民。五，到司法机关办事，我们要给家属做个平和理智的表率，同时也要告诉家属，不要人为的把那里的人推向邪恶阵营。在中国，司法界也有大量等待救度的众生，用正念去看，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救度中国司法界众生的过程。了解法律，运用法律，就是打开救度司法界众生的门。四，共同与家属突破法院不受理、律师不敢为法轮功案子辩护的障碍。一，以权压法、以权乱法、以权毁法，是邪党与邪恶之徒迫害司法界众生的邪恶手段。所以向司法界众生讲清这个真相，是突破立案难的第一步。二，律师不敢为法轮功学员的案子辩护，也是邪恶迫害司法界众生的一个恶果，突破的办法还是讲清真相。总之，我觉得大法弟子做任何事都应该是最正的，正一切不正的。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向家属讲清真相，向司法法律界讲清真相，注重这个过程而不执着于结果，在过程中广泛救度众生， 才是我们的根本目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同修情况对家中常人要有所保留的读后感。读关于同修情况对家中常人要有所保留一文，深有同感。我们地区也普遍出现类似现象。同修贾家是资料点，家里的孩子不修炼，每当贾与来家里的同修切磋时，都当着孩子的面。后来贾被绑架了，恶警采用流氓手段欺骗恐吓孩子，结果孩子在压力面前提供了几名大法弟子的情况，非但没能使其母亲贾早日回家，还无知地对大法犯了罪。同修乙是协调人，经常当着不修炼的丈夫的面往家里大包大包地拿真相资料，吓得丈夫直埋怨，不用你瞎嘚瑟，早晚得进去。同修乙不悟，认为自己正念足没事儿。一次上外地送资料，在车上讲真相，被邪恶绑架，丈夫气愤地对邪恶之徒说，怎么不把某某也抓起来呢？某某是提供资料的。同修丙家也是资料点，家中丈夫和孩子虽不修炼，但很支持他，也协助他为大法做了很多事，同修丙就放松了安全意识，时常把修炼中的事讲给丈夫听，可丈夫有时不理解，还说三道四的。同修丙参与做资料，经常和不做资料的同修谈资料点的事情，有的同修善意地指出，他却反问，为什么怕别人知道，是不是你有什么心都是同修。有一次他和同修闹矛盾，心里过不去关，就和家中的常人诉说，等过一段时间通过学法心性提高后，同修间的矛盾化解了，可家中常人还在愤愤不平，耿耿于怀。就同修所出现的问题，我体悟到有以下三个方面做得不好。一，对家中常人不负责。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的内涵，家中常人认同大法好，也只是明白法在人这层所展现出来的让人如何做个好人、道德回升等最浅白的法理。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讲法时说，作为常人来讲，他很难明白这些高层的理，根本也认识不到这些。我是给大法弟子在讲法，大家心里头很清楚大法弟子在干什么。我悟到，家中常人并不明白修炼是怎么回事，非但没能救度了亲人，却把他们往反方向推，这是对他们不负责任。二，不重视修口，引来安全隐患。多处资料点被破坏，和同修不重视修口、安全意识不强有直接关系。有的资料点能稳步地走到今天，不光是大法弟子正念强，也特别注意人的这层安全措施和修口。同修间始终保持单线联系，甚至两个资料点的同修在一起，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在做资料，更不会向家中常人泄露修炼中的事。即使同修家人支持大法，也只能让家人知道自己做的表面那点事，更多详情绝不让其知道，这也是修心。三，矛盾形式不一样。修炼人和常人的矛盾形式不一样，这方面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上讲法中说，常人能和这些大法弟子比吗？不能比，单指矛盾本身的出现情况，与常人社会中的矛盾也不一样。大法弟子是为了修炼才出现的矛盾，是为了证实法才出现的矛盾。尽管里面带有人心，带有显示心，带有个人的执着，带有人想要证实自己的那些因素，但是呢，他们知道，一旦发现，他们就会去改。 这和常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在大法弟子中会有矛盾，而这种矛盾又在起着另外一种作用，就是这个矛盾一旦表现出来，就会触及到别人，而别人就会发现，就会使这个矛盾变得突出，就会使修炼者自己注意到。在这个矛盾中，只要能向内找，就能发现自己的不足。矛盾不暴露出来，没有这个矛盾的出现，你就发现不了你的执着，看不到你的执着。一切都是平和的，那能修吗？所以我悟到，修炼人之间产生矛盾，不要向常人诉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师父传法至今15年了，大法弟子的修炼从99年720前的个人修炼转向正法修炼，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学好法，练功，发正念，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做的三件事。只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听师父的话，一丝一念都要在法上，兑现自己的誓约，同化大法，才能跟师父回家，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如何归正自己的言行呢？是否事事都用法来衡量？这里就一些细小的显现谈一点认识。尊敬师父是我们首先必须做到的，如果师父不来正法，我们就不可能得法，也就谈不上正法修炼了。大家都知道保护好大法的书，不乱放，不弄脏，不直呼师父的名字，是尊敬师父。那么我们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习惯，如翘脚，是不是应该改掉？每个大法弟子的身后都有师父的法身，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我们，保护我们。那么翘脚是不是对师父的不尊敬呢？就是在常人中也是对人的不礼貌的行为。我个人认为，看是小事，其实不然，都应该归正。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只有我们在人世间修炼的是坐着听法，而在天上的众生都是跪着听法的。事事用法对照，同化宇宙大法。师父在转法轮第四讲中讲了施与德，提高心性。总体上大法弟子都知道怎样去做，可是我地区有一些是修炼时间较长的老学员，他们在正式法的过程中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即使被迫害也不向邪恶妥协，坚定修炼，却在正法接近尾声中忽视了个人修炼应该基本做到的，在常人生活中占小便宜，这种行为肯定是不符合大法弟子行为的。从法理上讲，德就得失，失去德，用德来交换，没有德怎么长功啊？师父要求我们从好人做起，做一个更好的人，超越常人的人，这种行为对吗？是不是带有对利的执着呢？师父在法中讲，修德执着无一漏，才能圆满呐。精进要旨。师父在佛罗里达法会上的讲法中说，因为你们是大法修炼，一切都应该是最伟大的，最纯净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事，不只是你个人修炼，还要考虑到法，还要考虑到将来新的生命，同时呢，还要考虑到未来的生命形式。因为你们在给他们奠定基础，所以我们的路一定要走正。今天你们做了什么，将来人会去说，大法弟子当年就这么干的。那么很多事情看来就是很主要的。所以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法，用法来对照，归正自己不正的思想与行为。在细小的事情上能反映自己的执着心来，同修一定要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绝不能给邪恶一点空子钻。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我们更应该互相提醒，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兑现我们的誓约，随时回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犹他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越到最后越要高标准要求自己。大法弟子随师正法已经有8个年头，在这个过程中被磨练得越来越成熟。有一位农村大法弟子修炼故事一直让我记忆深刻。这位农村的大法弟子在2005年第一次与同修联系上，在这之前都是一个人在修，村里没有其他的大法弟子，一个人修，从没有阅读过师父的新经文，就凭着一本转法轮。这位老同修一个人闯过了在邪恶对大法污蔑时对法的坚信正念的考验，在恶人来骚扰时用正念直视驱走恶人，自发地向村里其他的村民讲真相。虽然没有其他同修的帮助，没有集体的环境，这位同修凭着一颗对法坚信的信，自发地做着3件事。在与城里同修联系上后，当有环境有条件的同修们听这位老同修的正念正行后，都不由得发自内心的佩服，同时也看到了差距，对法到底有多信。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从99年之前的个人修炼到99年后的正法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正法形式的推进，许多大法弟子都陆陆续续地走了出来，珍惜法，珍惜修炼的珍贵，从中士升华到了上士，越最后越精进，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要求高了，走的就要更加正了，不能轻易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了。前几天有一位同修对色欲的问题写了一篇文章，修炼现阶段对去色欲之心的认识，发现随着正法进程向前推进，同修们对法的要求的认识提高了，法对大法弟子境界和纯度的要求更严格了。随着正法的推进，大法弟子整体越来越成熟，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法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在加高。那么以前很多还能放松还留有空隙的地方，现在就不能再忽视了。不自觉的依赖心使有些有环境有条件的同修无形中将此执着形成了自然。师父告诉我们要集体学法，集体练功，这样不但可以带动新学员，而且在相互切磋中可以整体提高。但特别在恶劣的环境下，很多同修可能就会对身边其他同修产生依赖，特别是对自己认为修得好的同修会有很大的依赖心，遇到问题遇到心性关，总想能得到同修指点。在大法弟子在正实法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但是到大法弟子越发成熟的今天，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执着揪出来，去掉它。依赖心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修炼者的提高，把自己遇到的问题都推出去了，那就不是自己在修了，不是自己在证实大法，把威德都推给了其他同修。一些具体的修炼问题师父也不做解答，这是师父对修炼者的慈悲啊。那么对于一些过于具体的修炼问题，如果真想帮助这位同修的话，那就叫他多看法吧。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至澳洲法会，我想只有在自己现有的层次基础上真正悟到了，才能得到真正的提高，修炼谁也代替不了。不管你认为哪位同修修得有多好，他所悟到的也只是他对法在他现有的层次上的认识，不是最终的宇宙法理，他也不想局限你，这也是觉者的一种慈悲。集体证实法时，大家可以协商怎么样做能达到最好的效果，但具体个人遇到的考验和关卡就要自己去悟，以法为师，法才能真正指导你往高层次上修炼。还有一些同修习惯于自己身边的修炼环境，对身边的同修产生了感情，希望大家能在一起一直证实法。可是修炼的路人人不同，相遇也是因为证实法的需要，什么事情都不能产生执着，包括大法弟子之间的感情该从哪里来该到哪里去， 一切由师父安排。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一个粒子，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能组合成一个大集体，单独的时候自己也自成一个小整体。不管是大整体还是小整体，都代表大法，发出的能量都是一样的纯正祥和，都能证实法。大家因为法而相聚，相聚也只因为法，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固定的环境，也没有固定的群体，哪里需要你，你就会去哪里，时刻以法为师，心里装着法，自然这些人情的执着就能马上化掉。大法弟子来世间就是来助师正法的，明确自己的任务，人的一切都能放下。我曾经听一个同修说，每次去参加千人游行时，他都很热情跟周遭的同修打招呼聊天，但是有些同修却表现冷漠，自己的感情备受挫折。我笑了，大法弟子聚在一起是因为法，不是因为人情。常人爱闹客套寒暄，拉拉家常，问问你好不好啊，可是大法弟子要说话就只爱说法上的交流，说怎么去讲真相，讲退党，讲推票等等，一切都离不开救人，救度众生。大家都很忙啊，除了证实法，其他的可能都听不见，都达到了视而不见，不迷不惑，听而不闻，难乱其心，弘银道中的程度。修炼到现在了，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成熟了，遇到问题不要等，不要靠，遇到了可能就是等着你去解决了。有问题事无大小都要往自己心里找，虽然有的同修也知道要向内找，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满腹的牢骚都在埋怨其他同修如何不对，或者是有条件的找。我有执着，你也有，别人指出来了却要不断地为自己的执着找借口，下意识中还是在维护自己的私，把别人修上去了，自己还在那个层次里徘徊，升华得很慢。多学法，读进去，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向内找很关键。人在常人中，人在社会中摸爬滚打，养成了很重的保护自我的意识，时间长了就形成了自然。法讲得有道理，但实际做起来，在磨练自己那颗人心的时候，可能感觉很难放下。放得下，你就是神；放不下，你就是个人。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另外空间所见》，神记着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事。我一直是开着修的，我把最近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景象，通过明慧网给同修提个醒，在最后的正法修炼阶段，不要麻木，不要懈怠。一次和同修打坐时，看到同修立掌手势歪时，是邪恶生命在另外空间晃动同修的手；结莲花掌手印时，如果撑不开，手聚一起时，每个手指尖上邪恶都在跳来跳去的，控制大法弟子手变形。我们每个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事，神在另外空间都记着，包括一件很小的事。我看到有的同修敬师敬法，跪着学法是一层，双盘腿学法是一层，然后单盘散盘，再往下就杂乱了，什么姿势的都有，连这些细节都有记载，每天发几次正念，每天付出多少都有记载。我发现不少同修发正念手变形，注意力不集中，学法姿势不端正，都是对自己的放任。我们每个同修都要按师父讲的怀大志居小节，要敬师敬法，在最后的正法修炼中严格要求自己。另外修口也很重要，如果不应该说的话胡乱说，就把师父已经给自己清理过的空间场打乱了，邪恶生命就趁机钻空子。 这是我在自己现在层次中看到的一些景象，有些可能是针对我的修炼状态让我看到的，说出来请同修在这方面也引起注意，共同精进，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现在是空中明慧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建议，揭露身边的迫害，破除邪恶的谎言。讲真相的时候常有人说，现在都不提法轮功了，报纸电视都不说了，还有迫害吗？说这话的人显然不明真相，被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了。镇压初期，邪党栽赃诬陷，大造声势，是为迫害制造仇恨和借口，加强恐怖气氛。后期由于大法弟子不断讲真相，邪恶的谎言败露，邪党变换方式，表面上不再提法轮功，实际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欺骗百姓，为更严重的迫害做掩盖。邪党自己把这叫做内紧外松，是他们惯用的欺骗世人、迫害善良的手段。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大法弟子的迫害一刻没有停止过。我发现在给这些人讲真相的时候，除了讲清自焚、活体摘取器官等事件的真相外，一些百姓身边发生的迫害事例更能说明问题，马上就可以破除邪党的谎言。在这方面，各地区揭露当地迫害的实施报道性小册子是很有力量的真相材料。暂时没有这方面的真相材料，我们也可以自己上网查一下，做到心里有数，以备随时讲真相之用。比如我大致查阅了一下明慧网报道的长春市最近3个月以来迫害大法弟子的主要事件，发现有35条，被迫害者至少50人，其中被迫害致死5人，平均每2天就有一名大法弟子受到迫害。这还只是那些有条件传递给明慧的案例，这个结果也让我震惊和惊醒，感到大法弟子制止迫害、救度世人的责任和紧迫。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平山县大法弟子就明慧网刊登的《从恶人关心明慧网曝光其恶行想到的》一文的体会。2003年，一个在看守所退休的狱警来到我家串门，我们以前在一起工作过。闲聊中，他说：“我从明慧网的恶人榜上查过，上面没有我的名字。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迫害过大法弟子，也没有问，所以只是给其讲了真相，但并没有多谈这事。后来同修在一篇文章中也揭露了该人一些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我今天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写的《从恶人关心明慧网是否曝光其恶行想到的》一文后，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件事讲出来，证明邪恶一是怕曝光，二是他们更怕明慧网上的恶人榜。因此我们每一个同修有必要重温师父2003年11月15日发表的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的经文，揭露恶境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让我们充分及时全面地将所有恶人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上明慧曝光，彻底窒息邪恶，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灭绝人性的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体会：三退过程中，当注重破除党文化思维。三退大潮浩浩荡荡，注定了邪党即将解体的必然宿命。政法进程到了今天，在世间一方面要解体邪恶，一方面也要解体恶党的党文化，肃清在人们头脑中的党文化毒素。同时在救度世人过程中，弘扬奠定大法带给未来人类的新文化。所以在讲清真相三退过程中，注重破除邪党的党文化思维十分必要。我在常人中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已经退出恶党的团队组织，但是年前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告诉我单位正在准备发展他加入邪党组织，并且提出搞政治等邪党的一套邪说。当时我刚刚看过一遍解体党文化，从自身修炼角度来说，这本书破除了我很多的党文化毒素，找到了很多原先修炼中不曾发现的党文化思维误区。从讲真相角度说，看过解体党文化后，使我可以有理有据地把邪党给民众造成的思维变异说清楚。我就问他，我有没有权利搞政治？一下子他倒愣住了。于是我就开始讲我在政治上有哪些权利，只要没有被剥夺，我当然就有这样的权利。至于说行使不行使，怎么行使，则完全在于我。我也告诉他，唐太宗李世民、林肯等等可都是著名的政治家。这样一下子就破除了他头脑中被恶党变异了的政治概念。接着我又根据酒瓶给他讲清恶党的邪灵本质。最后当他在心灵深处明白时说，看来这个邪党还真不能入。我想大家肯定也都感受到了政法进程的变化。我们的真善人美展早就在海外各地巡展，目前舞台艺术通过新唐人晚会把神传文化内涵淋漓尽致地展现给世人，大法开创的新文化逐渐地全面展现给世人，这是大法需要在世间确立的一方面。可是毕竟恶党系统地替代了传统文化，给大陆民众造成思维上的变异与混乱，下一步恶党没有了，人们带着这种党文化思维也不行，并且恶党文化严重地阻碍了众生了解真相，这些又是我们应该花力气在世间破除的一方面。我们要跟上当前的政法进程，学好法，从根本上解体清除恶党的变异思维很关键。九平已经讲透了恶党的本质，2006年推出的解体党文化则是更细致地分析了党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在社会上与人们头脑中方方面面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这使我们能发现自身更细微的恶党因素，帮助我们从恶党的思维中跳出来；一方面，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讲明真相。读了师父经文《再论政治》后，我进一步明白了，不仅仅是搞政治这一个问题，在所有问题上，我们都应该跳出邪党给我们造成的变异思维。我们讲真相的活动本身不能带有邪党的任何因素。以前我在讲真相中存在一个误区，却不知道误在哪里。师父经文《再论政治》使我明白，我原来很多时候是在邪党的思维之中谈邪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斗的因素在里面。世人一说你们搞政治，我马上反驳澄清；世人说你们反华势力，我马上说不是；世人说共产党给了我钱，我马上又去否定。在很多的问题上，我几乎都是用赌的方式治水一样，和对方不自觉的就有一种对立，硬碰硬的回答对方表面的质问，其结果只能是谁也说不服谁。这就是恶党给我们灌输到骨子里的党文化思维，僵化而好斗。看过一遍解体党文化后，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把我的思维打开了。师父的经文在论政治，则使我一下子跳出了这种僵化的思维，在法中拥有了师父开启的圆融的智慧。所谓搞政治、反华势力等等，表现在这个人类空间是人在说，其实都是邪灵因素说的。我们反驳正上了邪恶的当，带着斗的因素加强了邪恶的长。我们透过表面看到实质，那是邪党的邪片山基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不见得急于否定对方，而是顺着对方的思路接过话题，然后直击控制对方的邪灵因素，解体清除，同时归正对方被恶党变异的思维概念。比如遇到反华势力之说，我们可以不直接否定，而是按照对方思路说，89年六四时中共在媒体上公开说没开一枪，可是血溅天安门广场。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公贼，可是文革后很快平反。中共什么时候对民众说过真话？直接揭露邪党山的邪恶基因，邪灵因素会瞬间解体，人这面则表现认同我们的说法。再比如，世人说共产党给我钱，这是恶党给世人头脑中灌输的事实。直接否定效果肯定不好。如果我们肯定下来，是共产党给你钱，可是共产党不生产不劳动，他哪来的钱给你？接下来我们可以把邪党靠暴力强抢豪夺的本质讲清。这里通过举例说明回答方式，目的是想说明我们的思维应该摒弃恶党给我们造成的僵化思维，真正用大法赋予我们的圆融的思维去讲清真相，不在邪党的思维因素左右下，智慧就会源源不断，随心所欲，无所不能。学好法是升华自己、讲清真相的前提。解体党文化是当前政法进程下破除邪党党文化思维、讲清真相的有力辅助。建议大陆同修在学好法的前提下，抽时间尽早看看解体党文化，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对向教育系统讲清真相的几条建议。听闻近日湖北武汉市出现了诬陷大法的中小学教材，这是邪恶穷途末路之下疯狂毁灭众生的表现，同时也反映出我们长期以来忽视了对教育系统人士讲真相的问题。现在有教育系统的同修在着急的心态下向学生讲真相，因种种原因没有讲清，被学生家长举报，给自己的修炼和工作带来人为的磨难。在此紧急提醒向教育系统和中小学生及其家长讲真相的同修注意。一，我们在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应当实践师尊，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的教诲。如果我们在讲真相时，以人对人迫害的心态去争辩、顶撞的讲，注意力不放在如何把道理讲清、说透，如何去化解对方心中的疑问和谜团，不但达不到救人的目的，还可能把对象推向更远的深渊，同时也给邪恶可乘之机，给修炼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二，建议有能力的同修编辑针对邪恶教材的真相小册子，以便大家讲真相使用，网上这方面的资料相对紧缺。三，此书中有教唆孩子如何举报、抵制大法弟子讲真相和真相资料的邪恶内容，建议同修了解详情，做到知己知彼，更好的去破除。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